俄外长话，终结美清霸世界，和谈进入死胡同，俄备战前大清洗。中国奇闻促俄突袭阿拉斯加，蓬佩奥话对北京、美必施二级制裁。美下令上海领馆员工必须撤，专家爆习近平封城两大目标。全俄军调往芬兰边境，大战在即，美军东欧集结。保守派强烈反对，扎克伯格不再捐款下次选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一直以来，俄罗斯对响乌克兰的入侵行动上解释为是反对北约扩张，保护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最近对俄国入侵乌克兰有了新的解释，声称特殊军事行动目的是在结束美国称霸世界和北约扩张。4月11号今日俄罗斯报道，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时指出，俄国的特殊军事行动是为了在结束北约的扩张，以及美国及其西方国家走向世界统治的趋势。美国这种统治是建立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某些守则的基础上的。他还补充说，俄罗斯是不愿服从美国意愿的国家，不会允许西方国家无视这些合理的安全关切。目前俄军准备对乌克兰东部发动致命一击之际，传出俄国对国内150名情报官员进行大清洗。除了官员遭到开闸之外，更有高官被逮捕入狱，其中包括先前负责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外国情报部门的第五处处长贝塞达，现已被转移到戒备森严的莱福托沃监狱。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表面上贝塞达是因控挪用公款而接受调查，但据了解，克里姆林宫认为他要为泄露情资削弱俄军的作战能力而负责，还有他的副手亦被处理。据荷兰调查网站 Bellingcat 报道，其他联邦官员亦因涉嫌针对乌克兰实情提出虚假报告而被关押。据说他们提交的评估报告让普京深信乌克兰军队将不太会抵抗，而俄军会受到欢迎。俄方报告显然错得离谱，以至于俄方军事行动在过去40多日来遭遇持续的失败。而相反的，俄罗斯的动态几乎都落入西方情资掌握中。目前普京为了挽回颜面以重整军力，准备攞下乌克兰东部地区。西方官员指称，普京可能将顿巴斯地区的俄军人数增加3倍，要求俄军部队从乌国南部的马勒波向北推进。据路透社的报道，普京今日放话，由于乌克兰宣称俄国犯下战争罪行，并要求涵盖整个乌克兰领土的安全保证，两国和平会谈已经走入死胡同。对此，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夫表示，谈判十分艰辛，但仍在继续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国际制裁，中共至今始终不愿发声谴责俄罗斯。而近日，中国一篇建议俄军应趁机突袭阿拉斯加评论文引发热议，中国博主将声响起来，在4月9号以佯攻乌克兰，奇袭美国本土为题发文，同俄军出招，建议俄军化解危机办法应该是声势激动。文章说，俄军应在西部对乌克兰进攻，而将重兵集结在东部，横渡白令海峡奇袭阿拉斯加，以此为反美军基地，一举攞下加拿大，直接威胁美国本土。文章说，美国发梦都想不到有人会攻击本土，正因为美国人想不到，北约想不到，才会攻其不备，打出新天地。文章一出，让众多中国网友吃惊，纷纷留言抨击，乌克兰都打不过还要去挑战美国。还有些话，是不是忘记了食药？台湾网友亦留言，这个是哪个年代的春秋大梦？中共真的是在推自己的老豆入火坑，打下去俄罗斯就灭了。 仲有人分享美国空军日前在阿拉斯加42架 F-35A 战机的军用，直呼阿拉斯加有超大美军空军基地，是不是有人不知道呢？布查惨剧震惊了世界，各国宣布了新的更重的制裁，而中共仍为俄罗斯辩解，扬言要提供事实。在刚刚将俄罗斯提出联合国人权组织，中共亦投下了反对票。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日接受华盛顿检察官采访时指出，随着世界各国制止俄罗斯入侵的同时，北京当局必须要与华盛顿及其盟友保持一致，否则美国必须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对中共施加制裁。蓬佩奥表示，美国和欧盟试图在经济上遏制俄罗斯，但是俄罗斯与中共的伙伴关系，这个很可能会削弱西方制裁的影响。去年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几乎占了俄国联邦预算的一半，而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原油和天然气供应国。蓬佩奥指出，尽管拜登警告北京支持俄罗斯的后果，但是美国必须明确表示，如果有些国家不遵守制裁计划，那么美国一定会对他们进行二次制裁。蓬佩奥还呼吁中共不应该获得最惠国待遇。根据日经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估计，美国已经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欧盟亦对煤炭和钢铁制定禁令，而国际制裁切断俄罗斯的出口，将会使俄国 GDP 闪崩减损 24%， 损失规模达4000亿美元。蓬佩奥指出，在乌克兰的这场冲突中，中共不会做任何对俄罗斯不利的事情，而美国不能够只靠谈话，要厉真格的。目前美国制裁的威胁亦让中共不安，习近平反警告拜登，如果情况进一步升级，供应链将中断。对此，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吕斯科特提醒，这个正是敦促美国应该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中共政府已经决定成为我们的对手。他表示，美国必须好像与俄罗斯脱欧一样，亦必须对中共脱欧。由于中共对上海坚持严格的所谓清零政策，美国国务院礼拜二4月12日以保护美国公民安全和福祉之由，下令驻上海领馆非紧急员工必须撤离上海，而不是之前提出的自愿撤离。领馆认为，当前的情况是最好减少在上海的员工及其家人人数，并缩减领馆的业务规模。驻上海的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将在4月12日晚上乘坐商业航班离开。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4月12日发布声明，回应美国国务院下达的命令。声明中说，美国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海外美国公民的安全，命令撤离是对领事馆员工和家属最好的决定。对此，中共再蹬脚反对。4月12日礼拜二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将人员撤离问题政治化，中共坚决反对并提出所谓的严正交涉。他还指美方污蔑抹黑中共的防疫政策。之前在上周，美国国务院宣布上海总领馆非紧急人员可自愿撤离时，赵立坚就已经蹬脚了。最近几个礼拜，美中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美国指中共散布了虚假信息，而中共则力证在控制疫情方面，中国制度优于美国。彭博社引用一位熟悉情况的前美国官员的话讲，美方担心美国人无法获得食品和医疗服务，这个是做出撤离决定的关键因素。还有人担心，如果其他城市进入封锁状态，情况可能会恶化，使美国工作人员未来更难离开中国大陆。目前美国使团的人员还将全天候在向中国的美国公民提供紧急服务。美驻华大使馆还对在华美国公民提出建议，比如怎样样在上海取得食物、饮用水、医药、供应物资或其他紧急援助需求，可以发送电邮给领馆。还有关注在华使馆的微博， 微信、推特等等。4月11号，上海当局出台分区分级管理措施，部分放松对一些社区的严格封控，想化解日益沸腾的民怨。不过，中共副总理孙春兰上周末第二次到访上海时，仍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而日前习近平再提中国防疫政策经受得住考验，应该获得金牌。美国之音引述专家对这番话的分析有两点，其一是中共和自己打气，第二是压制中国内部的不同声音。美国之音还报道说，自从上海沦陷，上海居民简敏就意识到眼前经历的情景仿佛文革依附住防疫又借尸还魂了。他说，大白兵不过就是包裹住防疫服的红卫兵，在他们的眼里面，老百姓就是蝼蚁，就是韭菜，就是被他们割的，他们从来没有将人民放在眼内，哪怕死再多，中共亦无所谓。据雅虎的报道，连日来俄罗斯坦克长射步步进逼乌克兰东部地区，顿巴斯大战恐怕即将开打。乌克兰电视台在东部地区直击，飞弹不断从天而降。英国媒体跟随乌克兰部队挖战壕时，上空亦出现无人机。华尔街日报分析称，俄罗斯现阶段目标是夺取整个顿巴斯地区，与俄乌冲突第一阶段不同，作战目标的转变正迫使乌军在平坦的地势上运用坦克、大炮和飞机等开展常规战斗。受到乌俄战影响，芬兰与瑞典最快今夏加入北约。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警告不要加入北约，说这个举动不会同欧洲带来稳定。随后，芬兰总理马林反呛俄罗斯尽管放马过嚟。今日有消息传出，俄军正在调集重装备前往芬兰边境。推特上亦流传一段影片，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北方的俄军开始将包括反舰飞弹系统在内的重型军事装备运往芬兰边境，是否为作战部署仍有待厘清。俄方尚未证实此消息，但影片曝光后亦引发网友热议，纷纷惊呼俄军要双线作战了。在俄乌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后，美军在东欧的部署已经初见规模。事实上，美国陆军自伊拉克战争以后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正在东欧进行。目前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发生大规模调整，包括一项并不起眼的军事措施，重新激活第五军团司令部，该部队编制650人，驻地在肯塔基州。第五军团还派出了一部分人员到波兰组建一个前沿指挥所。部署东欧的第五军团都是美国对局势施加影响力的最有效力量。而在这个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视察了部署到波兰的美军第二骑兵团和第一步兵师第一旅级战斗队。美国陆军的第四步兵师第三装甲旅级战斗队亦将在四月部署到欧洲。同时，美军还宣布原定回国的第一步兵师第一装甲旅级战斗队亦将会延长在东欧部署的时间，加上三月被开始部署到德国东部的美军第三步兵师第一装甲旅级战斗队。美军在东欧部署的装甲旅将在四月中旬左右达到3个，而在美军现役的11个装甲旅中，先后已经有7个曾在东欧部署驻训。2020年大选前，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曾将3.5亿捐款中的大部分俾咗非营利组织技术与公民生活中心选举办公室。礼拜一4月11号，技术与公民生活中心表示，由于保守派怀疑这些捐款使大选结果倾向于拜登，今年将不再发放类似捐款。据 Newsmax 报道，目前 美国与公民生活中心正在启动一个项目，叫美国卓越选举联盟。这个项目将耗资$800,000，为期5年，目的在为全国地方选举官员建立一个网络，帮助他们改善技术和流程。技术与公民生活中心的执行董事约翰逊说，这个新建的网络将会与斯坦福大学和其他地方技术专家合作，地方选举办公室可以申请援助。事情的运作方式与2年前不同，在2020年大选中，扎克伯格和妻子的捐款去向激起了保守派人士的不满，一些人怀疑扎克伯格利用这些捐款帮助了拜登，并相信大选中的存在欺骗行为。去年至少有8个共和党控制的州通过了法律，禁止向选举办公室提供私人捐款，来回应扎克伯格捐款去向问题。报道说，扎克伯格的发言人本拉伯特证实，扎克伯格夫妇今年没有资助选举办公室。2020年大选由于疫情关系，使传统的投票场所受限，不少选举办公室改用邮递投票。当年8月底，扎克伯格宣布捐款，而技术与公民生活中心迅速将资金分配给2500个选举办公室，用于支付各种费用，包括新的计票设备、运输投票机和宣传新投票方式的公关活动。对此，保守派人士表示怀疑。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认为扎克伯格利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帮助了民主党。虽然技术与公民生活中心是一个无党派组织，但他创始人是自由派人士。尽管这些资金亦流向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地区，但是在佛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战场上，这些捐款显示出倾向于民主党的院获得了更多的资金。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